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R 档案。要说2025年我们最期待却又迷雾重重的案件，应该非林友杀妻连环案莫属了。说是迷雾重重，是因为林友虽然已经被中国警方逮捕，但还是不知道何时开庭，是否以杀妻的罪名进行审理。毕竟两次在境外的谋杀指控都被他侥幸逃脱了。2003年他的第一任妻子 Veronica 在瑞典被害，2013年他的第二任妻子玲玲在泰国被害。案件的关注度高，不仅是因为作案手法残忍，也因为他家族的名气。林友的姐夫王健林曾经是中国首富，外甥王思聪则被年轻一代戏称为国民老公。人们也认为这是林友多年逍遥法外的原因。围绕林友第一任妻子及邻居被害案，以及2023年林友被捕，我们已经有两期节目，还对林友的儿子 Marcus 做过独家专访。今天这期是一块重要的拼图，也是他第二任妻子玲玲在泰国离奇死亡的细节，以及林友在这一次又是如何金蝉脱壳的。2013年1月10日，中国富豪林友带着他的第二任妻子玲玲来到位于泰国苏梅岛的别墅度假。这个别墅是2008年林友斥资5000万人民币买下的，占地面积5000平米，包括一片私密幽静的海滩和如梦似幻的泳池。建筑使用面积也有1000多平米，绝对的尊贵奢华。这个时候呢，两人结婚还不到一年，算得上是新婚。不过根据玲玲娘家人的说法，他们之前已经认识了十几年，确定恋爱关系也有9年了，所以玲玲之前就多次跟林友前来此小住。玲玲的父母、姐姐、姐夫也都来旅行过，对此地绝佳的风景和豪华的装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酒店的员工回忆说，相比起那些挑剔刻薄的富豪们，林友非常低调，每次离开时还会留下不菲的小费，口碑相当不错。不过林友这回以不想被打扰、安静度假为名，谢绝了24小时的管家服务，只是每天早上让人过来简单打扫就行了。根据警方提供的信息，林友夫妇之后就一直待在这栋别墅里头，没有离开过，每天不是在屋子里上网看电视，就是去沙滩上躺平晒太阳，日子过得是非常的轻松且惬意。话说他们俩在苏梅岛的别墅里头住了一周之后，也就是1月17号的晚上10点，管家突然接到了玲玲打来的电话，说林友喝醉了，让管家过去帮忙照顾。管家呢，很快就来到了别墅，他看见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两个几乎已经空了的红酒瓶，旁边还散落着一些下酒的零食。林友呢，半躺在旁边的沙发上，看上去似乎的确是醉得不轻。管家在简单查看后觉得他就是喝得有点多，好好休息一阵就没事了，于是就去厨房泡了一壶醒酒茶，帮忙收拾了一下客厅，又待了大概半个小时就离开了别墅。通常情况下，玲玲会每天早起来给管家打电话，让他给别墅送早餐，派人打扫卫生。可是呢，在1月18号这一天，管家却迟迟没有得到通知。他以为夫妇二人是因为宿醉起晚了，所以等到了9点多，见还没动静，于是决定过去看一眼。管家刚走进院子，就远远地看见泳池里头似乎有一个人。走近一看，居然是一个半裸女人，面朝下一动不动地浮在了水面上。吓得不轻的管家赶紧跌跌撞撞地跑到别墅里，叫醒了还在睡觉的林友，两人一起跳进泳池，把女人给拖了上来。而泳池中的女性就是别墅的女主人玲玲。此时她早已没有了呼吸和心跳，全身被水泡得发白。林友呢，跌坐在地嚎啕大哭，管家则赶紧进屋打电话报警。酒店别墅距离苏梅岛警局大约7公里，警察很快赶到了现场。情绪已经平复下来的林友通过酒店翻译对警察说，自己昨天晚上喝多了，一觉睡到了管家过来叫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不过他猜想可能是老婆半夜睡觉觉得热，想要去游泳池里纳凉，不料酒劲发作，不幸溺死。法医在泳池边上对死者进行了初步尸检，发现玲玲的脖子上有一圈非常明显的淤伤，尤其是咽喉处有两个圆形的伤痕，非常像是被人掐住脖子以后大拇指摁压留下的。玲玲的小臂处也发现了类似的淤青。对此林友解释说，可能是他在把老婆拖出泳池的时候呢，用力过猛所致。但是法医却根据死者的皮肤状态以及伤痕的颜色判断，不管是他脖子上还是手臂上的伤，都至少存在了10个小时，跟尸体在水中浸泡的时间大致相当。 警察发现林友的肩膀上也有几道血痕，很像是人用指甲抓出来的。可当问及这些伤是怎么来的时候，林友却一改之前配合调查的态度，以语言不通、听不懂警察在说什么为由，一律拒绝回答。住在中国大连的林林父母在事发两天后才接到女婿林友的电话，说林林在泰国出了意外，人没了。悲痛欲绝的二老马上动身，在大女儿大女婿的陪同下前往泰国处理林林的后事。大姐夫后来对记者说啊，其实18号的时候国内的家人就曾经给林林打电话发短信，但一直都是失联状态，他们也多次联系林友，但都没有得到回复。在案发现场一共有两个红酒的空瓶，林友说这两瓶啊都是他跟林林喝掉的，但是醉酒后游泳溺水的说法完全说服不了林林的娘家人。他们知道林林根本就不喜欢也不会游泳，绝对不会深夜独自一人下水的。而且之前也提到这处别墅林家老小都曾经去过，知道安全措施十分完备，不会出现失足落水的情况。而且啊，林友作为一个酒局欢场的应酬高手，怎么会在自家喝得人事不省呢？林林尽管平时不大喝酒，但在林友身边多年，耳濡目染，也多少有点酒量，怎么也不至于喝到掉入泳池把自己给淹死的地步啊。最难解释的是两人身上那些可疑的伤痕，似乎显示出两人发生过激烈的肢体冲突。于是啊，林林家人以他的死因存疑为由，要求泰国警方进行二次尸检。这次的尸检结果则完全坐实了林林是被谋杀的，因为法医发现他的肺部并没有发现进水，说明并不是溺水而亡，而是死后被抛尸泳池的。而他的真实死因是因为被人从正面大力掐住脖子后窒息。死者的肋骨处也发现了一些伤痕，推测是凶手在把死者推翻在地以后，整个人骑在他身上，同时用手死死地掐住他的脖子，下手之狠，用力之大，甚至将林林一侧的颈椎骨都折断了。因此啊，法医推断凶手是一个孔武有力的男性，惯用手为右手。面对凶残且体力完全压制自己的凶手，林林的挣扎显得力不从心。法医报告中显示，他从被掐住脖子到断气整个过程大概率不会超过2分钟，可能是在挣扎过程中他用指甲抓伤了凶手，这样一来就能解释林友肩膀上那几道奇怪抓伤的来源了。面对这些新证据，林友开始闪烁其词，说不知道肩膀上的伤是怎么来的，后来又说这蚊子多啊，咬到了，所以呢是抓痒痒的时候挠的。警察在这个问题上比较认真，他们找来了一瓶红墨水，要林友用手指头蘸了，现场演示一遍他是如何把自己给挠成这样的。结果不管他如何努力，就差没把自己的肩膀给整脱臼了，也没法抓出同款的痕迹。通常情况下遇到类似的情况，法医会第一时间提取死者指甲里残留的皮屑和微小血迹来进行 DNA 比对，但是在此案中我们却并没有找到相关的法医检测报告，不知道是因为泰国警方的技术限制，还是因为尸体在水中浸泡时间过久无法取样，又或是其实测了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并未对外公开结果。另外啊，法医报告显示林友和林林两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都非常低，不过因为林友在采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10多个小时，所以不排除他在案发当晚的确醉酒断片的可能性，但是林林在遇害的时候应该是非常清醒的。根据酒店方面的保安巡逻安排，在12点到2点之间有一个安保的真空段。那么林林遇害的时间到底是几点呢？法医给出的判断是晚上11点到凌晨2点之间。那这个死亡时间非常重要啊。如果说林林被害于12点之后，那么理论上啊就不能排除有外人进入或者是离开别墅。而如果林林是被害于12点之前，则可以说明当时别墅里除了林友没有别的嫌疑人。林友请来了泰国当地一个著名的刑案律师，这个律师提出从时间线上判断林友就不可能是凶手。为什么呢？你看哈，首先他17号晚上喝断片了，这一点管家可以作证，晚上10点过去查看的时候林友正躺在沙发上睡觉呢。其次啊，法医的鉴定报告上显示林林体内的酒精含量很低嘛，管家当时看到桌子上放着两个酒瓶，那林林和林友都有饮酒的迹象。如果说林林死于12点前，那么他正处于酒精代谢的高峰期，血液内的酒精含量不可能如此之低， 所以啊，他大概率是在酒劲过去之后的凌晨两点才遇害的。这样一来啊，就给了本案一个 reasonable doubt， 那就是凶手另有其人。他呢，趁林友熟睡醉酒之后啊，潜入别墅杀害了林林。那这片别墅区前有大海，后有密林的，到处都是能藏人的地方。杀人后撤退的路线也是一大把。理论上有没有这可能呢？有，但问题是，如果真如他所说是外人作案，那么动机在哪儿呢？林林的父母说，女儿性格温柔，从不与人为敌，更不可能会有人跑到泰国那么远的地方对她进行追杀，所以啊，仇杀的可能性基本上是零。林林的遗体被发现的时候，尽管只穿着内衣，但是并没有被侵犯的情况，所以涂色这一点也说不通啊。那有没有可能是为了钱入室抢劫杀人呢？根据警方在现场拍摄了一张照片，林友的一只价值20万美元的名表就放在屋内的床头柜上，匪徒没理由对他视而不见。而且不仅是这块表，两个人放在屋里的大笔现金、林林的名牌包包和首饰也都原封不动。最关键的一点是，别墅每天都会派人过来清洁打扫，案发当天早上例行清洁取消，警察在之后的调查中并没有发现可疑的指纹、脚印、毛发，所以基本上可以排除外人作案了。2013年2月，也就是案发的一个月后，负责此案的泰国苏梅岛警局宣布林林的死为他杀，并且逮捕了最大嫌疑人林友。林友随后以100万泰铢获得了保释，但是护照被收走了，调查结束前不许离开泰国。可是，警方万万没想到，这场看似简单的谋杀案，最终会演变成一场比拼背景实力的摇人大战。2013年4月，林友通过律师提交申请，要求将此案移交给泰国打击犯罪及洗钱两大部门。理由是在案件的前期侦破中，他遭受了苏梅岛警局的不公正待遇，并且暗示说，林林的父亲，也就是自己的岳父，是一位退休外交官，通过外交层面的人脉关系对警方施压，一心想要弄死自己。林林的父亲呢，名叫林国恒，母亲王爱珍。林国恒是否如林友所说是一位中国的外交官，我们并未得到证实。但是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林家虽然比不上王健林家族的财大气粗，但应该也是有一定的资源，并且为了女儿讨回公道，拼尽了全力。没过多久啊，泰国特别调查委员会介入此案，至此已经有三个隶属于泰国警察署的重磅部门下场了。这三个部门啊，是林友认可的，认为能够秉公处理此案的部门。此前啊，泰国地方警察盯住手头的证据，对林友咬死不放，现在另有其他三个部门介入，起到了缓冲林友压力的作用。林林娘家那边也明显意识到了各方力量的变化，他们不希望这个谋杀案失去焦点，于是委托一名泰国议员向参众两院发起了动议，要求监督此案的调查和审理，而且还进一步向总理府提出请愿，还女儿公道，让真凶伏法。再加上一开始就介入的苏梅岛警局，一时间泰国的政界和警界一共有7种势力下场。本来是一宗性质单一的涉及到两个外国公民的凶杀案，结果变成了一场钱权混杂的大乱斗。由于涉及到很多暗箱操作，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就连泰国媒体都几乎没有任何报道。直到2013年10月4日，案发近9个月后，泰国特别调查委员会终于做出了最终裁决，林友谋害妻子林林一案因为证据不足不予起诉，林友被当庭无罪释放。而就跟他在瑞典受审时一样，他在走出法庭后第一时间就直奔机场回到了中国。泰国特别调查局的裁决受到诟病的地方是，很多对林友不利的证据他没有采纳，包括他曾经在瑞典涉嫌杀害前妻 Veronica 在逃，竟然没有被纳入调查内容。泰国特别调查局的撤诉让林林的父母非常气愤，他们认为这个案件就是被操控了，本来啊，在泰国类似的谋杀案也没有他特别调查局什么事儿啊。
我女儿被害，作为我们两个老人是承受不了这种打击的，白发说黑发我们承受不了，因此对杀害林林的凶手我们坚决要追究到底。但是在整个林林被害一案的侦办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无法接受。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林友被无罪释放，但是林林的死 依然被定性为谋杀。也就是说，法庭是采用了林友律师所说的第三人作案的说法，只是真凶一直没有找到而已。至于到底有没有这个所谓的真凶，真凶是否就是林友，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只留下了一肚子憋屈的林林父母万般无奈地返回了大连。林友在逃回中国以后，尽管没有再踏入泰国一步，不过这处别墅也没闲着。一年后的2014年9月，他著名的外甥王思聪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要去苏梅岛玩两天，还晒出了一张包机信息，显示他豪掷16万美元包下了一架庞巴迪环球5000型号的私人公务机，载客量为12人。这消息一出啊，跟他有过露水情缘的众多网红美女们为了争夺大公子的这飞机上一席之位啊，立刻开启了后宫选秀模式，争奇斗艳，各显神通。虽说王思聪从来没有公开过这个随行名单，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天后啊，有好几个网红都抛出了在苏梅岛的旅行照片，在豪宅内外各种拍照打卡，连洗手间都没放过。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美女们在泳池旁衣着清凉地摆出各种 pose。 只能说啊，当年的社交账号远远不如今天这么发达，林林被害的案件也没有被广泛传播。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水中嬉戏的同一个池子里曾经漂浮着王思聪舅妈的尸体，不知道会不会还能笑得如此开心。时间一晃啊，就到了2015年1月，林林的父亲在女儿去世2周年的忌日整理了他留在大连家中的遗物，结果啊，却意外的在他的笔记本中找到了一张手写的保密协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里面写的是林友和林林的财产分配协议，核心是一套星海大观4202的产权。其实啊，这种安排在富豪圈并不稀奇，哪怕是结了婚，财产依旧要划清界限，万一哪天感情生变，我的资产你休想觊觎半分。然而啊，协议的结尾部分才是真正的重点。林林保证除以上财产外，不再向林友索要任何财产及资金，并保证不出卖林友的任何相关隐私。这句话在林家人看来几乎就是林友杀害林林的直接动机啊，林林一定是掌握了林友的某些不可告人之事，所以才惨遭灭口。这份协议的最后还有一句话，那就是帮助林友完成泰国房屋交接手续。有些媒体的解读呢，是泰国的房子林林有所染指，林友可能曾经承诺把它转给林林，或者以此为诱饵将他骗至泰国杀害，又或者是两人因此爆发冲突导致林林被害。然而啊，至少单从这份协议上并没有看到能够支持这个观点的证据，林林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助理，仅仅是帮助林友处理过户手续，真正让他付出生命代价的并非泰国的这套别墅，而是林友见不得光的秘密。这个秘密是什么，我们待会儿会说。到这儿啊，可能有朋友要问了，泰国这个别墅林友不是早就买了吗？住都住过好几次了，怎么还能没办过户呢？咱们呢，有必要来详细说说林友这栋位于泰国苏梅岛的超级豪宅了。2018年7月，搜狐网的地产板块上发表了一篇《以梦为马，四位潮人的梦想之地为什么相同》的文章，里边采访到的四位潮人中的第一位就非常自豪地晒出了自己在苏梅岛的豪宅以及一张躺在私人沙滩吊床上惬意享受的照片。记者口中这位常年在海外打拼的大连富豪就是林友。报道说，他钟情于杰尼亚和铁狮东尼这些意大利高奢品牌，西装和男鞋动辄几千上万美元。在房产网站 Somme Island Realty 上，我们找到了这个超级豪宅的销售信息。该物业由美国知名设计师亲自操刀，融合泰南传统和现代优雅风格，依山傍水，共建有14栋豪华别墅，每一栋皆为匠心之作。内部装修采用胡桃木、红橡木、意大利大理石等名贵材料，尽显奢华与顶级工艺。用林友接受采访时的话来说，自从买下了这栋房子，每年都会抽时间过来小住一段时间，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静静享受海风的轻抚，身体和精神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算一算时间线，此时距离林林浮尸泳池已经过去了近6年，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在这栋凶宅中感受天人合一的。 话说回来啊，尽管林友涉嫌杀害两任妻子，仍然在接受媒体时大谈他的理念是敬天爱人。
我一直遵从当代经营之圣，叫做稻盛和夫的一句名言，叫做敬天爱人，就是敬奉天理道德，关爱众人。
这种演技和心理素质也是我们常人难以琢磨和理解的。更大的可能性啊，是这采访呢是虚的，他应该完全没有兴趣和理由向外界秀出他的优越。林友这个时候啊，其实是想利用搜狐网来打个软广，把这处豪宅脱手喽。毕竟啊，一旦房子发生过凶案，想要出售是很难的，所以这广告都打得如此的扭扭捏捏。目前啊，这网站上依然有三栋别墅处于一个待售的状态，平均价格在2亿4000万泰铢，也就是700万美元左右。不过网传发生凶案的001号别墅并不在这个名单中。网站上显示，这处别墅区的产权方属于全球连锁的四季酒店及度假村集团。四季酒店呢，为买下别墅的富豪们提供房子的日常养护，并且在房主下榻时提供交通接送、饮食起居、衣物干洗各种服务，把硬件和软件都做到了极致。我们了解到，泰国法律是禁止外国人购买土地的，所以啊，我们不清楚当年林友到底是以什么形式购入的这处别墅。有熟悉泰国地产业的网友跟我们分析说，像这种度假别墅可能是长租的，产权依然属于四季集团，以此规避外国人买房的种种限制。泰国媒体 PBS 的一个叫解开谜团的栏目组曾经去酒店揭秘，酒店的人事部和保安部门都向节目组表示，这个别墅区是个人私有财产，而林友对这个别墅也只是有30年的租赁权。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林友在泰国注册一间公司，股份中的51%必须由泰国人掌握，再用公司的名义购买别墅。不过这就需要出钱的人对这个本地的合伙人100%的信任，才能避免将来在产权上发生纠纷。前段时间啊，闹得沸沸扬扬的野夫泰国房产风波，就是在这产权环节上出了问题，买家无法过户。现在看来啊，不仅是野夫事件里的人不清楚，林友当年买房的时候可能都没搞明白，所以后来还需要林的帮助进行过户。让人惊呼巧合的是呢，2022年11月 ,HBO 宣布续订旗下热播美剧《白莲花度假村》第三季。当时啊，《名利场》杂志的专访中放出了一张拍摄地是苏梅岛四季酒店的图片。结果啊，有眼尖的网友就发现，这取景地跟林友抛出的豪宅图不仅是建筑数目一模一样，就连拍摄角度都如出一辙。不知道白莲花的导演和剧组如果知道在这样的豪华泳池里曾经漂浮着一具伤痕累累的女尸，编剧会不会感觉身临其境，文思泉涌，演员们会不会一秒入戏呢？回想第一季的结尾，富人们回归一地鸡毛的生活，岛上的穷人们却遍体鳞伤，死的死，逃的逃，又何尝不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深刻隐喻呢？好了，说完了泰国这个别墅里头的弯弯绕绕啊，接下来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林友他到底有什么隐私，什么秘密落到林手上，他才会跟这个第二任妻子签一个保密协议，甚至杀人灭口呢？2017年，泰国 PBS 电视台专门派出记者前往大连，对林的家人进行了一次采访，了解到了他和林友之间交往的一些细节信息。林呢，出生于1984年，是家里的二女儿，从小就长得非常漂亮，性格开朗，能歌善舞，后来考入了一所当地中专，学习的呢是文秘专业。2000年，当时才只有16岁的林在一次暑假打工的时候认识了林友，并且在毕业后进入了林友开的公司，当上了他的秘书。结合林友前妻 Veronica 遇害案的时间线来分析，这个时候啊，林友已经结婚，儿子 Marcus 也已经出生。不过两人在孩子出生后就一直是两地分居，聚少离多。林友身边陪伴他最多的不是老婆 Veronica， 而是秘书林。林的父母也对泰国记者证实说，由于林友的英文不好，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出国旅行、商务活动的安排都是由林来代劳的。这里边就包括了他在2003年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雇凶杀害妻子 Veronica 和邻居唐先生的那场死亡之旅。不过林家人也强调说，林当时就是履行了一个做秘书的职责，给林友订了机票和酒店而已。毕竟当时林也只是一个19岁的小姑娘，对老板的要求那就是言听计从嘛。 至于林友和林林两人的关系，什么时候从老板秘书变成了男女朋友的，这一点林林的家人表示并不清楚，只记得他们在2012年结婚的时候说一起经历了9年的爱情长跑。那这么算起来，跟2003年 Veronica 的死算得上是无缝对接了。不过当年在天涯论坛上爆料的那位发帖人，也就是林林姐夫的妹妹，她在帖子中称啊，林林和林友的关系呢长达十几年了，所以很难说林林到底有没有介入林友和 Veronica 之间的婚姻。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啊，那就是根据瑞典电视台放出的采访记录，2005年的时候，瑞典警方曾经去过一次大连，走访了林友身边的人，其中啊就包括了时年21岁的秘书林林。当时呢，林林非常坚定地站在林友一方，认为他绝对不可能杀害 Veronica。可是瑞典警察依然认为他的证词另有隐情，大概率是收到了林友的威逼利诱。林友如果可以不远万里地跑到瑞典去杀妻，那么对于林林这个知道的太多的身边人，估计也难逃毒手。所以啊，当时瑞典警察就明确地给林林警告过，说林友很危险，你要小心啊。但是遗憾的是，林林并没有把那句警告放在心里，不仅后来升级成为了林友的女友，还在他开的公司里担任起了高管的职位。林林姐姐出示给泰国记者的一份文件上显示，在过去的几年里，林友出资为林林开了多家公司，他在海外的一些投资和房地产的管理也都由林林来负责。也就是说啊，除了瑞典杀妻案，林林手中很可能还掌握了不少林友甚至是王健林一家的商业秘密，或者说是黑料。在他看来，这些很可能是用来制衡林友的砝码，还让林友在交往多年后跟他结婚。但是殊不知啊，这也将他一步步地推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林林的父母回忆说，在林林去泰国之前，就跟林友在大连大吵过一架，林友把房子砸了个稀巴烂，林林则跑回娘家住了几天。不过之后小两口又和好如初了，约定同游泰国。谁知啊，这却成了一条不归路。在看到这份秘密协议之后，林林的父亲林国恒再次奔赴泰国，以发现了新的证据可以证明林友具有杀人动机为由，要求重启对女儿之死的调查。2015年10月，泰国苏梅岛法院受理此案。与此同时，泰国司法部常务秘书也发声说会亲自督促成立特别调查行动，对此案进行新一轮的调查。刚好就卡在这个时间段上，林友用化名在英国机场蒙混过关时，被人脸识别出真实身份，被逮捕后引渡到了瑞典，接受12年前谋杀前妻 Veronica 的审判，因此缺席了泰国法庭的听证会。对此啊，泰国方面的想法可能是，林友虽然有足够的财力和势力，但是也没办法支撑在瑞典和泰国法庭双线作战吧，那么就等他在瑞典被判有罪之后，泰国这边来个缺席审判，那岂不是赢得轻轻松松吗？尤其啊，是当2016年林友在瑞典一审被定罪之后，林林一家以及泰国警方更是欢欣鼓舞，传说中的蓝胡子舅舅这下呀，看来是在劫难逃了。结果谁知几个月后，形势却发生了逆转。林友的律师在二审时挖出了陪审团成员犯下的低级错误，提前对外泄露信息，导致林友在瑞典最终被判无罪释放。眼看着林友一只脚都踏进监狱了，居然又让他给抽了回来。远在泰国等候消息的林林父母是又惊又气，他们于2017年3月再次敦促泰国方面将林友绳之以法。不过可惜的是啊，不知道是泰国那边不想再继续趟这滩浑水了，还是林友的超能力又再度发威，有关林林之死案的所有进度就这么定格在了泰国重启调查的那一刻。之后时隔8年，再也没有听到任何的后续。林林被害后啊，在中国有他名字的公司的这个经营许可啊，都相继被吊销了。他给父母购买的市中心的房子门禁失效了，林国恒和王爱珍不能继续居住，他们住在距离市区50多公里的家里，多年来继续为女儿的案子奔走。要说林友在国内生活的顺风顺水，倒也不是事情的全部。他曾经在一段录音里抱怨，中国的警方并没有放过他。从瑞典到国内，警方曾经把他找过去问询，他表示受到过不公正对待。但是我们并没有找到来源，显示他是因为什么原因被警方问话的，也无法查证他是否曾经被立案调查过。
30多个警察用持枪警察 在公司抓走。我那个时候戴脚铐，穿黄马甲，在中国的监狱里不让不给饭吃，不让睡觉。我已经他们去之前，我已经被折磨快一个月了。我当时要求不回答问题，我要求要有自己的权利，但是这些权利全部被剥夺了。最后中国警察告诉我，你必须回答。
2024年9月15日，瑞典媒体报道林友因为涉嫌谋杀在中国被捕。有关这个事儿呢，我们专门做过一期节目，专访了林友和 Veronica 的儿子 Marcus， 这儿啊就不再赘述了。时间一晃又过去了5个多月了，目前没有任何有关林友受审的信息放出来。作为全网跟进蓝胡子舅舅杀妻最早也是最全的频道，我们依然会密切关注此案，并且向大家及时跟进后续。如果说比较一下林友两任妻子的被害，我们能够看到，在 Veronica 被害的时候，他是雇凶杀人，有专业的杀手，计划周密，先是对 Veronica 的邻居下手，设计出继续作案的场地，在杀害 Veronica 之后，干扰警方的视线，把邻居的手机丢到火车上，在警方追踪时给自己争取逃离时间。而玲玲被害啊，在场面上看更像是一时兴起的冲动杀人，或许是他一时失手的误杀，或者是嗜杀成性的魔鬼已经不在乎多一条命案了。在这些人眼里，没有摆不平的案件，瑞典如此，在泰国更是不在话下。不过时至今日，几乎所有关注这个事情的人都认为时候已到了。感谢收看 M2 档案，咱们呢，下期再见。